有一个回应，有一个反应啊，反应方面，那么一直到这第二十章，都有就这种啊这种互动啊，第五章第九节有啊。有五章九节，这个羔羊被杀了，啊、因为他被杀了，在往下的六章的一节，就打开这些七个七个印，那么这个刑法就马上要开始展开。在这个里边啊，像那个彼得在讲道的时候，他没有说犹太人在杀耶稣没有错，因为都是神的计划。他说是神的计划，是犹太人的责任啊，这两方面啊，他都接受了。但是因为他们杀了羔羊，那第六章是一个结果。这些印要开始展开，那么开始展开到第七章第十四节，有一个反应，七章第十四节，这个反应对刚才展开的这些印有很多人被杀了，很多被杀，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些殉道士啊，他们已经在神的面前在那里赞美主，但是到第八章第三节，他们在祷告，那他们在祷告基本上有出现大概两次。在祭坛的下面，这些殉道士他们在求神来报复，到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他们有一个报复的心志。八章第三节，那是他们祈求的这个反应。他们既然是被杀了，但是在公义的神的面前，这些杀他们的人就应该被对付了。第八章第六节。他们在神的面前有第八章六节，有七个天使，有七个号啊，那这个七只号，他们要预备发声，那这个是回应。这祭坛下面的这些人，这些殉道士的报复的祷告，求神来对付，所以他们的这些号声就马上要展开，马上要开始了。所以这个天使把那个香从那个祭坛拿来，要扔到这个世上来，那么这个就是就开始这个七个号要想，那么这个报复马上要开始用在人的身上了，这个就落到每一个人在世上的身上了。那些没有印的人啊，他们要被杀；那些有印的，他们要被保护，但是他们还有苦难。在第九章十四节。启示录九章十四节，神杀了世上人三分之一，那这个反应在九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是他们都没有悔改，那就是说这些审判来了。他应该有感动人的一个能力，让他们能够觉悟过来，但是他们没有觉悟过来。这九章二十 二十一节是人对神的这个审判 不接受，神要要调整他们。那然后呢，第十章有一个小卷子，这个卷子有两点，是说在第九章二十一节结束以后有两个缓和的因素啊，一个是这个卷里边的话语它不能写下来，不能展开，也不能够播报。第二个点他说啊，他还要第二十一节他还要讲道，还要说预言，所以就是有一段时间在这个阶段的里面了，有再给他们机会悔改所以暂且不展开这个卷里面所说的话语，把它封起来。然后就提到十一章第三节有两个见证人，那形容起来好像一个是以利亚代表先知书先知有一个是摩西，因为所提到的那些灾都是摩西所做的，所以在这里面有两个见证人被杀了，第七到九节那是反应他们所愿就要报复他们把他们除掉了。然后十一章十一节这些见证人复活了，到第十二节对他们说要上来，要上来这个不是对教会说的这个不是他们被提去的经文这是对这两个见证人那么如果你解释是教会也许可以，但是我们还没有这么两个人按照两个人的这个话语应该是两个人嘛，两个人不是教会所以在这里面他们复活了那么大家都主持已经第十三节他就在神面前将荣耀归于天父那么接着下来第十五节他们就宣布说这个神的国度已经来到了这个宣布十一章十五节是第七个好声，七个那么二十四个长老也赞美了，赞美神那么他们就宣布这个审判的时候现在已经到了所以在这个阶段的里面一定是有一个反应，报复就是反应嘛我基督徒如果有圣灵的所给予的恩赐的话，就是有忍耐不要麻烦马上去回应在箴言里面那个愚昧人的基本的性质是什么？愚昧人是立刻做事，立刻毁话那么很不容易收拾所以愚昧人他们不三思结果他们常常会碰到问题的但是有忍耐的心就可以避免相当多的一些麻烦如果决定不报复让他打左脸，让他打这个右脸再没有脸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问题在一般属世的人属肉体的人血气的人就是你把我怎么样我就把你怎么样这个是非常普遍。箴言的基本的教训是说无论你做什么它一定有它的结果而且那个结果是要照你所做的你给 一个人一个绊脚石，一个东西放在路上让他绊倒，那么那个结果就是你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那个就回到你的自己的身上，你要绊倒了，都是照样的一个报应，照样自然而然，不是神的审判，是在箴言里面不是神干涉什么，就是自然而然。那么按照血气的人，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律，一个律，就一定会发生的啊。所以这个犹太人他们进到圣地啊，他们就杀了很多很多迦南地人。那后来他们在希特勒的时候啊，就他们很多很多被杀了。我们这样举例子，它是非常酷啊，非常酷，对不对？但是箴言是这样的，无论你做什么，那个结果，那个后果一定是来，一定会来，而且是照样来。那如果是属于神的人，那当然是有忍耐，神会忍耐，他不马上处理，在第十五章宣告这个天国已经到了，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然后第十二章马上在天上有一个现象，那么这个异象有一个妇人她已经怀了孕，要生产那么在这同一个时候，这个龙出现了。那在第五节，他生这个儿子，那、这个儿子被接到天上去了，这个妇人就逃到旷野去了。那么神要照顾他1260天，那这个算是他生产成功，儿子被保护啊、这个妇人也是被保护。有一个反应，反应是在天上第七节，弥迦勒跟他的天使与这个龙打仗。那这是在这个打仗的结果撒旦就被扔到地上来。那在天上有相当多的赞美的声音说出来以后，这个龙就有反应。第12章13节，这个龙看到他已经被扔到世上来，他就追了这个妇人那么就为这个妇人就安排一个地方那么他一再的在攻击，这13到第13章1节都是这个龙在攻击这个妇人。这个妇人是代表什么？如果是教会那么这个好像是教会的时代，对不对？这个儿子被接到天上了，他们翻译的是 snatched， 这个不太按照我们耶稣升天的这个经文，但是基本上。这个生这个儿子啊，是跟以赛亚书第七章有很密切的关系啊，所以要杀的本来是这个儿子，现在不能，那么他就要攻击这个妇人，这个妇人现在必须在旷野求存，那他的教会应该算是一个住在旷野的神的仆人。第12章7节刚才这个龙被扔到地上来那么在12章第10节有再来一个宣告，我刚才提到那个13章1节这些龙这些兽现在从海从地都上来，都上来，所以在这个下面14章15章都是形容啊这些兽最后的一个 一个骚扰。十四章是一个回应，十四章六节，神的回应是让这个福音能够传遍天下，有天使带来那个福音，让世上的每一个人有一个机会接受那个福音，那是最后的一个机会了。十四章第六节。那然后呢有一个现象在第十五章第一节，就在天上有一千这个十万四千有印的那些人，那么还有这个地方没有谈到那个一大群啊，就是这些可能是犹太教的信耶稣的人，那么这个不仅仅是地与天换位的一个现象了，这个是有回应的现象了。这些被杀的人，他们现在就出现在天上，有十四万他们就站在那里啊。那这个是不是等于教会被提出提到天堂呢？那个是另外一个题目啊，我们等一下谈那个题目了。在看这个十四章第十四节，有这个坐在这个云上面的像人子，他有冠冕，他也有一个链子，那么他马上就开始收割。那么这是耶稣讲的比喻，有提到是收割。不仅仅是这个坐在有这个冠冕的这位啊，有另外有一个天使啊，所以有两个，是不是等于是耶稣的比喻啊？是提到这个收割的时候啊，那些好的麦子要被收啊，那么那些不好的以后要被收啊，那这个。麦子跟麦子啊，是分别要收割，但是同一个时候啊，所以这个好像是有一位没有称为天使，他要用那个镰，那么有一位就是天使，他要收割啊，所以这个是那些好的跟坏的要分出来。我认为啊，我们现在的总统啊，他没有读耶稣基督的天国比喻啊，因为在这个地就是世界，有麦子跟麦子一起成长。你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啊，恐怕把麦子也拔出来。所以在那个比喻的里面，那个主人说啊，要等到收割的时候。那如果是教会里边有一个人有问题，教会就可以处理啊。如果是比较少数的管教方面的啊，那这个可以做得到。但是如果啊是这个全世界好坏都在一起成长啊，谁知道哪一个阿拉克人是站哪一个立场？没有办法知道。因为他们的亲戚啊，属什么派，他们都有属什么派，没有办法分辨。你要开始拔，要拔到什么时候呢？啊，我认为不是应该去看那个天国比喻啊，就是那个比喻啊。如果是那么复杂，白子麦子都一起在成长，不能处理，就不能处理啊啊，要等到收割的时候到来啊。一个一个的可以处理人了，但是如果都在一起，那这就不太容易了。耶稣说到世界末了的时候啊，一个家庭啊要分裂了， 他们就彼此攻击，彼此杀，彼此控告，彼此不和睦啊。那么有另外地方说，神要在末后的日子里要把平安收回来，要收回来，那平安要收回来，那事情就非常乱了。所以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普及的线上了，这个要怎么样处理呢？那么其实那么乱啊，神的办法就是把一个印啊放在那些信徒的身上来，那么这些人要蒙神的保护，以至于他们寻到到神的面前，他们都被保护了。下面有七个碗，都是一些灾临到一个妓女，那么在下一章他就称为一个，就是巴比伦的巴比伦，应该算是当时的罗马。那么这些开始来的时候啊，第十八、十九章就有一个 Hallelujah， 那是那个回应。第二十章一节撒旦要被捆起来，锁起来，有一千年，十九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就是那个原因啊，那个反应就是要把它锁起来。然后二十章四节，信徒要复活，他们要做王，然后一千年，撒旦要被释放了，那么。释放了，那么撒旦就要被处理了，那就那个就结束了。到二十章一到十五节，个人要被审判，要被处理。那最后是人，最后的机会就是对人。这种互动在启示录里面啊，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我常常说，有的人非常极端啊，那忽然间他们变成这样的极端，他们来来去去啊，那么他们这些回报和报应，在我们支持以色列上是不太认清楚啊，这个回教跟以色列。有同样的原则去做事，不是以往美国的原则。他们的原则说，你杀我儿子，我杀你的儿子，你今天杀回我的这个学校的车啊，明天你就杀回你的房子啊，所以一对一，你破坏我的眼睛，我破坏你的眼睛啊，一对一。那这是两方面的原则，美国以往不是这样原则啊。美国是非常不容易啊，被打伤的时候啊，立刻有反应，非常不容易啊。犹太人是说失去了机会了，但是他们如果有炸弹来了，那么第二天他们就要送一个去啊，可能还要再加上几个，所以这个报复的心态应该算是属于闪族，是属于有这个部落背景的，又是属于这个以色列人跟这个回教徒啊，那么一般的人也是啊。原来在以色列中，他们要怎么处理一个杀人，就是他的家人有一个人叫做 Goel， 这个在他的家里面是负责报复，要让这个人的所流的血啊，能够被在他面前被洗净了，所以这个 Goel 这个 Redeemer， 他是一个 Redeemer， 他是负责家庭的法律的事，他要去追，要杀，啊，事情解决了。那如果这个被杀的人是无辜的，他没有做什么事啊，他可以逃到一个逃城，那里要保护他，一直到他的案子可以弄清楚了啊。所以这不是怜悯，这个算是一个按照正义去做事情的一个计划。所以这个如果他们决定他的确杀了人啊，而且这个责任他要负，那么当然啊，那么这个那个城就要处理他那个案子啊，好像是他们不交回给原来的Go Air 来处理，现在已经变成公司，所以他们就按照公司来解决问题啊。在那个被保护的情形里面啊，他算是无辜的，但是他不能够离开那个城，要等到大祭司过世了。那一年他可以回去啊，那是很妙的一个计啊，很妙。他要回去啊，他无家可归，谁要欢迎他回来呢？他回来他们是不是还要去报复呢？他们能不能开恩典怜悯他赦免他？所以他回来以后呢，是给这个家这个小城里面的那些村庄的人一个机会，来接他们自己的人回来，来饶恕他了。啊，那不饶恕，那个责任在他们的身上了。他们没有学一个功课啊，对，所以这是一个成长的机会。那他愿意回家了，那是信心啊。他相信他没有做坏事啊。他现在已经负起他的责任了，那他回家啊，他们应该欢迎我，我愿意相信他们会欢迎我。你看看要怎么样成立关系啊，要怎么样让他们能够相合啊，这是非常妙的一个情形，为了要解决这个报复的问题啊。那我提到这个点，因为启示录跟这个但以理都是论到这个世界末了的那个阶段，在那个末了的阶段里面，如果教会被提去了，那就没有怜悯啊，没有这种力量来做盐做光啊，那么甚至于人的原来的那个天然的我就会做自己想要做的啊。所以这是我提到这个题目啊，因为我们看那个启示录，可能以往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互动啊，神做什么，那么魔鬼要反应，魔鬼有什么，神要有回应。
我知道这个亲了黑的88个，他是说那个启示录十二章，你刚才启示录十二章第六节那个妇人是指以色列，有不同的看法。
哦，以色列，对，
对，
以色列。
然后他说144,000人就是有。在大灾难当中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受逼迫，所以
对，
这是另外一个
看法。那个无所谓，因为耶稣是以色列人。对，其实我不知道他们是解释那个儿子是怎么解释吧？
第几节？儿子。
那一个儿子被刚生的那个儿子被踢到天。就妇人无论是代表以色列，是代表教会，都仍然是同一个时代，都仍然是属于神的子民的同样的背景啊。但是主要的问题是那个儿子被踢到、
哦、
到踢，
是说是
对、
那个、
因为他们那个题目他没有追究啊，在启示录里面啊，耶稣就是羔羊啊，他是基督啊。 他没有继续讲那个儿子的事情。
没有讲是基督。
OK，OK。这个报应的事情，我们需要额外的小心啊。比方说，一个人传言某某人做了什么坏事啊，威慑力的原则是什么？如果不是在那个人的面前说什么，就不要说了。他不在场，就不要说了。你看看，如果在办公室里面有这样的做法，会安定很多很多的东西呢。现在最流行的在电视上是这个 Apprentice 这一类的节目啊，都是批评论断，都是攻击别人，就是会爬上去的。这样训练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在，就是一个报复的情形啊。还有一个 survivor， 就是同样的要破坏别人。跟他的关系很好，有破坏他，那么这是为了爬上去，一直都是报复的行为啊。所以这是在电视上，他们现在就要学习，要做一个强人，就要去对付别人啊，你自己才能够爬上去的。嗯，所以这个完完全全跟基督教不同啊。基督徒要服侍，基督徒要死。基督徒要做殉道士，基督徒是为别人活，要看别人比自己好，对，不是我们现在流行的这种电视节目啊，有另外有一个小题目啊，也跟你分享，在。我们上一次就稍微提到这个最后这个世界末了有什么样的新天与新地，那这几样你可以写下来，我不写在这个白板上面，在看这个21章第一节，其实都告诉我们没有海，那这个不得了。你能够在想象中就想到一个整个的球都没有海啊，这个一定是非常新的，对不对？没有海，这不是说没有加利利海，或者没有这个死海，就是没有海啊。第二呢，他没有看见在新耶路撒冷城，新耶路撒冷一个殿，他没有看见。在下面有说到。这个羔羊与神就是那个殿啊，他们自己是那个殿啊。第三，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啊，那就是说我们一切的天然的亮光啊，在世上都没有啊，都没有。这个新的光不太够，所以没有光。耶和华是那个光啊，那个焦点完完全全是耶和华。你看看一个人，就是非常为自己而活的那种自私的那种人啊，他怎么活到这个天堂的那样的一个地方啊？如果一切的荣耀，一切宝贵的都是耶和华，都是神自己，都是耶稣自己啊。就是一个焦点，完完全全是针对着天上的事情啊。那如果他没有离开他的自我，他怎么能够跟天上的人来相处呢？没有办法了啊。他像鱼被扔到这个地上，那个鱼不能活下去了，对不对？啊，他不在他自然的环境里面。啊，这是在这个新的耶路撒冷，第四就是没有西安，他没有提到西安，西安已经没有了，那等于说是没有现在我们说的这个耶路撒冷。第五点，他没有分辨以色列人跟使徒，因为有12个门， 都是有十二个支派的标志有名字。那么十二个根基有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啊，所以在像这样的以色列跟教会啊，不是两回事，还是可以保留那个区别，但是他们都在那里啊，他们都在那里。第六，没有藏在地图里边的根基，如果你看他形容这个根基是多少不同的宝石都可以看到，那如果一般的根基它在地底下嘛，你看不到了，这个都可以看得到啊。我不知道它还选在天与地的中间呢，所以可以看到呢，还是说它将来要落地，没有说清楚。第二十一章的世界是没有落地的地方，没有提到落地啊，没有落地的地方。第八点，他没有神会离开的现象啊。我们唱的诗篇，觉得神离开了，那么神说我要离开了，我走了。在旧约圣经常常有，不但是人的祷告里面有，那么在先知书也有。就怕神不在神的应许是因为有约，没有这个约不遵守，那么可能神要离开了但是神不离开，他不能离开了，这是这个整个城的中心。
第八点是什么？
第八点，神不会走了， No absent God， 神不离开。第九点，与神的关系不能断绝了，不能断绝。二十一章第三节，这个关系是儿子的关系那么教会是新娘现在已经成为妻子所以这是固定的。第十项没有眼泪，也没有死亡，也没有渴二十一章六节。那么这些都是人家所怕的，都是我生活中的负面的东西。再来第十一，这个羔羊好像没有名字。十九章十二节没有名字在那里的人是不是？没有名字都是自己知道，还是说每一个人也得一个新的名字了所以这个好像一个 disjunction 一个 discontinuity 就跟以前的 就不同，现在有新的名字。那么正如那个亚伯拉罕就得一个新的名字，雅各一个新的名字了保罗一个新的名字了，那么将来耶稣有一个新的名字，基督徒有新的名字了第十二点，没有关闭那些门，很大的门，但是都不关闭了，永远不关了十三点，二十一章二十五节，不分别出来，不分别，二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五，那个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那么，在这样的荣光之下，没有分辨这个白昼。十四项没有咒诅，二十二章第三节没有咒诅十五没有改变。二十二章第十一节，恶人就是继续作恶，继续是恶；义人就继续是义人，圣洁的人是继续圣洁的， 不能再变了，不能再变了啊！所以你怎么样到那个时候啊？你就是怎么样啊？那这是给我们一个好机会，是说，现在呢，我们可以改变了啊！我们相信福音能够改变。下面的第十六。22:12，这个不再等。22:12啊、哦，在这里。看了，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么我是阿尔法，我是俄美拉，我就是首先的，我就是幕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么这是这个日期已经近了，这是第十二节，对，十二节。第十七，没有不公平啊，不公义的，那是第十二节。第十八，没有不洁净的。21:27。十九，这个父与子仍然在一起提到。他们两个都是圣殿，两个都是圣殿。21:23，父与子两个都是圣殿。那这个新的从那个 no 来看那些经文，总归就是21:5。对，看了，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一切都更新了，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总结啊，提到这个新天与新地，那到底这个跟天与地有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天与地原来被分开，现在他们是不是两个都要在相合啊？那我们经文没有说那么多啊，有的确有说到这个耶路撒冷，好像它的大小是1400里啊，正方形 ，a cube， 那它的墙一样的高嘛，那这个比我们现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建筑物还要大的，这个就算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啊。他没有没有说就是要怎么样进出，是不是有进有不需要再出，还是他们又说是什么这个列国的宝贵的东西都要被送到这个地方了然后那个假定是说这些列邦的那些人已经归向真神在我们看这个末世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休息，等一下我们就休息一下。我们谈到这个末世论的时候有一些经文好像是所有的人都要得救。那摩门教是有这样的信仰，在今生他们没有得救，那就有机会。千千万万年就向他们传福音像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在耶稣的名 万事都要跪拜，万事都要跪拜啊。有好多的这些经文啊，似乎是人人都要啊要信。那保罗比较窄一点，就是说他将来以色列人全都要信，都要信啊。那个没有什么细节，他怎么会啊？在任何一个执事会啊，有十二个人都能够同心说什么，这个不简单哦，非常不简单。大家就一定会有意见嘛，对不对？但是他们全都要信了。那在先知书，全以色列他们都要回来，那他们都要回来。他们已经有900万人在以色列地，他们还有这么多的犹太人都要回到那个地方呢。那么虽然在摩西有好多的战争，很多很多人被杀了，这个仍然不太容易来相信这个回来的人都是真正存一个真正的心来信耶稣啊。但是有这些经文，有这些经文，但是如果列入这个启示录的这个末世的那些那个过程的里面啊，有那些事情发生啊，也许啊有一些回来的人，他们初期他们啊是说是我信他啊，我们都信，但是后来就被筛选了，有一些人淘汰了。以及一些觉得太苦了但在犹太人当中他们已经有受这么多苦难，他们大概不会因为有更多的现在有更多的苦，他们会怎么样呢？基本上是信仰问题啊。所以这个在看那些经文我觉得我们不要走那个异端的道路啊，那个异端的道路。我认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耶稣的降卑，他的被升高，是万王之王，这些经文是神的计划，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啊，不愿意一个人沉沦，那是神的计划。那到最后，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些人离开了耶稣，他们走掉了。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书有告诉我们那个启示录对那些七个教会有一些话，说那个教会可能会发出他们的审判，就来到那个教会就没有了。那么甚至于有一个地方我忘了是哪一个，有一个地方有曾经有教会，后来没有教会了。所以神的允许都有条件，神的计划是周全的但是能够完完全全的实践出来如果是需要人说阿们来完全接受这个当然是有人方面的一些因素所以这些允许非常宝贵我们要迈向那个目标每一个人信每一个人完全为主那么这是神的目标，那是神的计划，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他愿意每一个人万人得救那是那个目标，那是神的计划OK。